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欧魔的垃圾山，我是欧魔。这个 podcast 是由我的垃圾话堆起的一座山，每一集要聊的话题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在这边先说声不好意思，绝对不是针对你，只是刚好而已。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呦呦呦，欢迎回到欧魔垃圾山，我是欧魔。一开始就想讲题外话。我其实每次在讲这句话，就是欢迎回到欧魔垃圾山，我是欧魔这边，我都觉得很奶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片头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然后但是因为我的片头是用之前录好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不讲这段话，我又很难开始我的节目。然后我就想说，那听众不就是听两遍吗？我觉得很啊，就觉得有趣啦，有趣有趣。好的，那我们一开始闲聊完了，我们现在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叫做遵守传统道德与说谎。先说我原本想要录的主题是那个啦，公民与道德。然后我后来想想，公民与道德这题目好像有点大，因为道德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跟语言系列一样，可能要再开很多很多题，很多很多集，然后来解释一下。然后公民也是，然后我觉得啊，就是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想说，那就缩减成遵守传统道德与说谎这样。而且公民与道德这个题目啊，不就是公民课本的题目吗？公民与道德，对啊。那我就是，你知道公民课本，公民课本有几册啊？就是国中三年应该都有公民课吧，高中应该有公民课。你知道，就看这么就是公民课这么复杂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讲完呢？所以我一开始列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定太大了，而且有些公就是道德这件事很复杂，然后我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的看明白，也不是说没有完全看明白，就是还有很多功课还没做啊，所以就先 pass， 改天再说。那首先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好了，因为呢，我本人在很久以前，也不是算很久啦。就在我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我对于道德的传统道德或说道德这件事情，一直都抱持着非常鄙夷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道德它其实是一个浮动的标准，因为对我来说，道德其实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一个人类自我限制的一个产物。反而是说，我现在的观念是觉得，的确真的有所谓的道德直觉存在。就是虽然我以前就是如此觉得，道德根本不存在，但是读了这么多书，或是开始看了其他论点之后，发现说，我们好像不能否定，作为一个人，又或者是说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好像莫名之中就会有一种传统道德直觉存在。那个道德直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无法去打破跟突破它，而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好像不能随便的打破跟突破它，因为这会造成某种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所以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或者是说来剖析遵守传统道德与说谎的这两件事情。好，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社会啊，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契约论的一个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社会都被同一个契约给规范着。就是根本没有人问过任何人的意见，就直接约定俗成就是这样子。你一出生你就活在这个社会契约论底下，这件事其实蛮奇怪的，就是法律就是这样子嘛。很多立法者根本就没问过你的意见呐，但我们就制定了法律嘛，可能好几年前的法律就制定了，这样子我们必须遵守，就是社会有个无形的契约。那其实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被定下规矩的。但是我们人却还是会按照这样子的制约、限制跟规范去行动。那到底是什么在制约跟规范我们呢？ 那就是所谓的传统道德，传统道德在制约规范。好了，那在法律之外，我们都受限于这个传统道德，会让我们在很直观的觉得说，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我们都被传统道德给规范、给限制住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可以打破这个传统道德吗？那我们如果都不遵守的话，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呢？主要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遇到一些立法，像是同性婚姻啊，或者是说通奸处罪化，会产生这么的排斥，或是这么的抗拒？其实原因都出在这哈，就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或是我们的道德底线都会告诉我们说，不能去违反这个传统道德，会发生某种社会的动荡与崩坏。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来举一个康德的例子，我们来举康德咯。康德他说，康德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啊，就是他是一个不说谎的人，他完全不说谎。我们今天要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谎这件事，康德是一个完全不说谎的人，然后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观非常的高，他决定说，我这辈子都不要说任何一句谎话，我觉得你很讨厌，我就不会在那边打哈哈说，我觉得你还不错啦。他不会说这种违心之言，他觉得说我很讨厌你，本来就是一个不说谎，就是一个哇，就是老古板这样子。好，他把自己的道德观放这么高，他的书啊也在讲这些事情，就有人就很不爽啊，就想反驳他嘛，就说你这样子都不说谎，为什么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他就说，因为我觉得这是道德的标准，就是我们不能说谎，就是我们不能违反道德。那就有人就是要就是反驳他嘛，然后就产生了接下来的这个思辨。就有人说好，你这边说你不能说谎，那我问你，假如你今天是出生在二战的德国，你现在是出生在二战的德国，然后你有个犹太人好朋友，你从小一起玩到大，是你的妈吉玛，是你的好朋友。然后二战的德国就是反犹太主义嘛，所以你的好朋友就被迫害了。然后他是流离失所，就跑你这边，就蹦蹦跑你家，就说拜托让你躲一下下这样子。他明天搭火车就逃去美国了，就是你先让他躲一下这样子，因为他就会被杀这样。你就说好好好，来好朋友来进来我家。那他在你家就瑟瑟发抖，就很紧张，就是还在外面那，就是有那个盖世太保啊、警察啊，在一家一家盘查，这样很紧张的时候，就突然有盖世过来这样叩叩叩踹你的门，然后你就打开门嘛，因为不打开门的话，就可能盖世太保就闯进来了，就打开门这样，然后盖世太保就看到你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就说来我问你，你是德国人吗 ？OK， 好，你是，那请问一下你家有没有犹太人呢？哦，这时候命运的选择题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没有，就代表你说谎嘛。那康德是个不能说谎的人。那在你说有的话，你的朋友很可能会被抓，甚至会直接就是送进纳粹的集中营，然后被杀掉，然后你就失去这个朋友了。那这个提问者就问康德啦，就说，那请问你这时候你会怎么说？你该说谎吗？你该遵守这个道德的原则吗？道德是可以打破的吗？道德是可以不遵守的吗？你该说谎吗？这个人就提出这样尖锐的质疑。那康德就说，不，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都不能说谎。康德就这么死脑筋。为什么呢？因为康德认为道德这个行为是需要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伦理学啊并不像其他的哲学一样在讨论说事物实际上有什么性质。例如我们在讨论正义的时候，我们会说正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讨论美感的时候会说美感到底是什么。可当我们在讨论伦理学，在讨论道德的时候，我们探讨的不是说道德到底是什么，而是我们在探讨的是说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要被发生。好，那说谎这件事情应不应该被发生呢？所以这件事情在问的其实是说，说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件道德行为？如果我们都同意说谎可以，那就变成说它就不在这个规范里面。即便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就代表说我们忽略了道德这个普遍性。我们甚至不用考虑说我们说这个谎对说谎的对象是否公平，即便这个对象是敌人， 一旦我们说了谎，就破坏了这个社会互信的基础，让一切的承诺都不再生效。好，所以听众们可以思考一下说，哇，康德好严重哦，可是他想的到底是否正确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好，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情境其实是会不断改变的嘛。就像有时候说谎的时候是小谎，就是那种生活中的小谎，就是你妈妈说，哎，你下课去哪里了？你就说，哦，我去图书馆，但事实上你去玩的。那这种小谎好像也无伤大雅，但是情境如果很严重的时候，像是这种，盖世太保敲你家门问说有没有犹太人在，甚至你在法庭上说谎，好像就变成说有些谎是非得说，有些谎非得不说，所以情境不断的改变，所以说谎这个行为就变成说它的普遍性好像没有存在，就有点消失了，就根本不知道说说谎这件事到底是否正确。所以如果情境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好像有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实话，说我们可以说点小谎，但如果情境很严重的时候，到底谁来判断说这个严重程度呢？因为大家要知道，说谎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道德直觉观，它就是不对的哦，它就是一件伤人的事。那那个伤人不是说我们伤害了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当我们说了谎，它伤害的是制定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道德规范，就是规范出来的那个理性人格。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破坏了，就是我们说了谎，我们破坏了这个道德，我们就破坏了理性社会应该要有的秩序，道德都没有所谓的标准跟底线，没有所谓的普遍性，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说不准，因为说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说谎，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直觉的会直接认为说你在说谎，每个人都不是抱持着诚信或互信原则，而是抱持着猜忌跟怀疑原则，那这个理性社会应该有秩序就会崩塌，这个大道德价值观就会崩坏，然后这个世界就会走向毁灭。所以康德就会觉得说这世界就完蛋了，他就很难过。对，所以康德就说，所以我们不能说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能说谎，我们要遵守道德规范。但是就有人说，那如果你说实话而伤害了他人怎么办？就是你说实话，你说哦对啊，我家有犹太人啊，那你的朋友就被杀了，这样子怎么办？康德会说，真的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也不是你的错，因为说真话的本意并不是在伤害任何人，反而我们要说的是，当真的有盖世太保出来敲你的门说来你家有没有犹太人，你应该就要说是有犹太人，并且我认为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这才是大实话嘛，这才是大真话啊！你不觉得看康德的情操就哇，真是还蛮伟大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就会选择说点小谎来明哲保身的啊，没有对，没有错，没有对，没有错，就只是这个例子和康德的小故事啊。所以到底能不能说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让听众们自由的判断哦，自由的判断。好，就我们今天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讲说，遵守道德的这件事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的？不要觉得说，法律上没有定的东西，我们就干嘛管这么多啊？就是那就多数服从少数啊，我们就投票嘛，就办公投嘛。可事实上是，在很多时候，从说谎这件小事情，我们开始往外延伸其他的道德价值观，或是我们来。我们不要提说谎这么标准的道德价值观，我们说说，我们聊聊传统道德价值观。可以发现是我们这个社会受到了传统道德价值观很多的约束，或是很多的思想的抗争跟思想的辩论，甚至有点吵起来啦，是造成所以每次公投就会说啊，这是社会的撕裂跟社会的对立。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说为什么。前面我们先思考的是为什么每次公投出来的时候就造成社会的对立跟撕裂，因为我们在触及的是要对抗所谓的传统道德。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努力的捍卫传统道德呢？就跟我们前面讲说谎的例子一样，如果我们这个东西把它破坏掉了，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那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某些秩序就被破坏掉？那是不是真的会造成社会的恐慌？我不去从刚才的例子 说明就是，诶，的确哦，可能真的会造成很多很多人的恐慌，就一部分蛮多部分的人的恐慌。至少传统道德的拥护者，或是说那种很潜移默化的传统道德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底下，这种社会的社会契约论的这种制度，这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底下是很难被破除的。所以在遇到很多社会议题的讨论的时候，我们真的，我这边是建议大家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那我们也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去不断的倡议。好，那我们今天来，我这边就来提提我们现在的社会到底有哪些议题是被传统道德给约束的齁。嗯，今天节目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就好了齁。好，所以像是例如啊，我现在讲的话都是夸张的举例哦，就是我稍微举例一下，大家这样反思，因为我很怕突然就引起大家的严上讨论这样。好，例如女性穿太露会被男性言语的骚扰，甚至被男性给侵犯，很多传统道德价值观就觉得啊，一定是女的不检点啦，哦，检讨被害者，哦，检讨被害者，但这个检讨被害者就是那种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那种想法，又或者是说。不孝顺就是大逆不道，人就应该要孝顺，然后或者是说女生就应该要三从四德，男生就该有男生的样子，我们不能顶撞师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甚至像是国外像是黑人不能有投票权，或是所谓的少数民族，我们就是会下意识的觉得比较低劣，然后甚至我前面讲的少数服从多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所谓的传统道德观嘛，就是我们在道德直觉上会认为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啊。那我虽然前面讲了很多好像是儒家的东西，但啊，不得不说啊，我们就是中华文化嘛，华人社会不就受儒家这种传统道德观约束很重嘛，就很容易会造成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么多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就会引发很多法律修法上，或者是说很多价值观的碰撞。例如同性恋可以结婚吗？那现在是可以结婚啊，那就变成说，那同性为什么不能使用同一套民法？同性为什么不能认养小孩？那甚至说为什么同性恋不能捐血？就是这好像这跟实际上的实物上的生活的方式跟逻辑，好像又跟传统道德观有点违背哦，所以造成这样子的现在现行法律的制度。那又或者说，之前通奸除罪化的时候，沸沸扬扬，吵很凶。那到底为什么要，为什么不要？那或者是有些像很久以前是女性一定要冠服刑嘛？那之前就把现在拿掉了。那甚至一直到所谓的原住民可以持有猎枪吗？哦，原住民可以持有猎枪吗？这个议题。其实也跟我们的道德观有关嘛，因为如果原住民能够持有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持有？然后就跟说谎一样嘛，就如果大家说谎的话，说谎可以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那个道德原则的例外又在哪里？那猎枪又很危险之类的，叭叭叭叭。好哦，所以讲了这么多，就只是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社会其实有蛮多这么有趣的因素存在，然后我们这个社会是所谓社会契约论都被传统道德价值观给约束住，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个题目来思考一下说，那好，我们人可以说谎嘛，那我们又应该要如何去更友善的，或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好好的与不同价值观、不同道德观的人去沟通跟讨论，然后并且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好啦，那今天的题目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说，我一开始真正想聊的就是公民议题，聊聊发现就是啊，就是聊到道德，然后聊到道德就发现啊，又不能完全把道德聊完，然后就有点神秘，有点神秘。好的，那我们这集就这样子，我们下一集的时候会来聊聊什么呢？我们下一集会来聊聊伪善与无知之幕。 那前面就聊了很多嘛，是关于道德这件事情。那其实后面就要聊聊说，那现在在各种议题上的讨论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出现我认为有一点伪善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也来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伪善，或者伪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就这样子喽。好的，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所有的朋友，然后在 IG 跟脸书专页都可以追踪按赞，然后与我做互动。那有任何合作邀约的话，都可以私讯我脸书或 IG 的小盒子就可以私讯我啦。那并且如果你支持欧盟垃圾山的话，欢迎你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找到抖内按钮，请喝杯咖啡，让我有动力做下一集节目。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我们欧盟垃圾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